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领导层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高新科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是为了推动国家发展，还是保障政权安全？美国几所著名高等院校违反联邦法规，隐瞒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大笔捐赠和金钱往来，金额达数十亿美元，引发美国国家安全担忧。中国官媒力捧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方针是否是在释出信号？五中全会将在政治层面进一步巩固习近平权威，为他在2022年中共20大后继续掌权铺路。中国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今年8月开始在深圳等城市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大规模测试。有报道说，在上周为期一周的试用期间，罗湖区的47000多名消费者消费了880万元人民币，似乎证实数字人民币的实际应用并没有障碍。有批评者认为，主权数字货币是独裁者的梦想，而一党专制的中国是全球唯一官方推出数字货币的国家，是否印证了这个说法？另外，中国对包括支持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等高新科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几天主持了有关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的集体学习，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世界大变局中一个关键变量。如何解读这些信息？美国之音采访在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
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你好，志远。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说呢，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局，下好先手棋。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聚焦科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确实呢，就是给外界的感觉哈，好像是现在这一届和上一届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呢，都好像都很关注着科技的发展。有网友呢，甚至统计了一下，说这个第19届中央政治局4次，他们总共的现在24次政治学习集体学习，其中有4次是研究的是科学和技术，像第2次学搞的呢是大数据，然后第9次呢是人工智能。第18次是讲的区块链，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一次呢，讲的是量子科技。看着呢，好像哎呀，说这一届政治局委员，这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都特别关注这个发展科学技术，然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不是这样呢？通过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观察，我感觉呢，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他们真正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要这个。像他们所说的要进行开放共享，然后保障数据安全，绝不仅仅是这个。他们更多的呢是要精心谋划，要抓住机会，然后呢不能够让高科技渗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最后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这才是他们所要关注的。
那么现在这个所谓中共高级干部呢，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技术解决科技创新，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水平，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不是符合实际呢？
实际上我是这么看哈，他们现在呢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现在这个高科技啊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很多人呢都已经领导干部们都不太懂这些高科技了，比如像现在的数字化的很多的数字化的问题已经变成数字化生活，然后很多的云计算、大数据，然后人工智能，包括更多的比如量化的、量子化的，包括区块链新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发明，使得啊现在呢社会管控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所以呢他们现在学习这些呢更 多的，或者是完全不是为了要谋划科技发展早的布局，然后带领中国的科技不断的往前走，然后这个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呢得到更高的提高，而是这些高级干部们他们非常的担心这些科技呢发展了，比如像出现了一些能够使得这个跨越管制超越管制的这些地方的发展，到那个时候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也就是习近平几次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定要叫保障我们这个政权的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呢，关于这个人民币数字化的问题，据报道呢，深圳在为期一周的中国主权数字货币的试用期间呢，共有190万人申请了5万个数字红包，每个红包呢包含是200元人民币，总共进行了6万2000次交易。有一些观察者呢欢呼说，中国要用数字化货币取代人民币，开放数字加密货币，像比特币一样，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实际上这个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像这些我觉得善良的人们哈，大家呢都认为呢，这个如果用这个数字化人民币，这个是不是就像比特币一样的，然后呢把对加密货币的市场呢彻底开放？其实呢不是的，这个正好相反。这个前一段时间呢也一直在中国呢一直在研究这个区块链，包括比特币，但是呢他拒绝了比特币，拒绝运用比特币。为什么呢？因为像区块链也好，比特币也好，这些如果变成了一个货币的一个载体的话，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呢是什么呢？是去中心化。它所有的操作是去中心化。而这个比特币的发明者和后续的参与者，他们正是希望用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的特点，把他们自己的财富能够通过不要经过政府的管理，政府的同意就可以使得财富呢能够存在他们认为保密的地方或者保险的地方，而且呢通过这个财富转移，通过这种加密的办法呢完成这个财富的转移，或者是叫我们叫现金流的转移都可以。但是呢这种做法呢是完全的去中心化，但这一点哈正好跟现在啊这个中共中央所一直推行的要集中管理，要强化这个党中央的这个权威，跟这个呢正好相反。你看在过去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一个叫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然后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要坚持四个意识，让其中像看齐意识，这些意识呢就是要向他看齐，而且要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你想怎么可能去中心化，一定是要加强中心化。所以那他为什么又要把这个人民币呢又要数字化呢，要推行这个人民币主权的这种数字货币呢？这个里头按照宣传来说哈，它有很多的好处，这是宣传所说。第一个呢，没有纸，不再用纸币了，不用纸币的话你携带就方便啊，你带一个能够证明身份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可以参加交易，像现在的用手机啊这种东西可以进行交易。然后呢它非纸了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叫比如像这个我们要交易的时候不用找零，那呢也减少了这个像疾病传播的这种途径。另外一个呢安全，这个你拿起来呢不用像纸币一下拿一大堆，你要拿100万得拿一个纸箱子，对吧？但是呢你要说拿100万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话，你就在你的智能手机当中就拿着手机就可以了。另外呢高效，它呢每一个交易呢速度呢都非常高，都应该是实时的，都没有中间没有结隔的。另外一个呢隐蔽，隐蔽呢你想你做一个交易的话呢，周围呢不会受影响，而且没有中间的节点，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更加的放心，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呢这个呢是普通老百姓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哈，实际上这个里头呢是所有的这个优点啊他都规避了，但是呢有一点呢没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加强了实时的管控，它是一个计时的，任何一个时间都是真实的计时的，这个数字都在它的掌控之中。比如像前一段时间啊，这个中国呢因为这个银行啊出现了，银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 像这个包商银行啊，锦州银行啊，像伊川农商行啊，现在呢银行业的这个挤兑啊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资金啊已经这个银行资产呢已经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了。那所有的储户呢，他们的这个存款啊，他们呢都在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而且呢政府呢这个存款储蓄的保险金啊，也就是一个账号50万，超过50万的呢就不赔偿，这还是这个对公的，对私好像20万。所以你想现在呢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这么高，20万能买什么呢？很多的居民呢都要超过这个存款数，所以呢如果出现了倒闭，那这个就是颗粒无辜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出现了很多的银行倒闭。那如果实行了人民币的数字化管理的话，那这个政府呢就可以随时的知道这个里头呢你这个银行里头哪些债务呢是要到期的，要出现风险了，它可以呢就临时的调拨过来资金，不是这家银行的资金，临时的来堵窟窿，堵完窟窿了以后呢再把资金转走。另外呢这个呢是他想的，中央通过中央银行以后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头调控全国的4000多家银行，几十万个分理处的这个资金调配，这个呢可能几个人就可以完成了。另外呢像地下钱庄抽逃资金也变成了不可能，因为都数字化了，你想通过地下钱庄把你的钱转走是吧，那简直是休想。然后接着呢现在你想找其他渠道，现在通过实名制啊，限量取款啊，预约提款啊，这些呢都不用担心了。到那个时候呢这些呢都不用实名制，你看不见，但是你的信息个人信息全在这个中央银行的掌控当中，就是在中国政府的掌控当中。到时候出现呢比如说政府呢超发货币了，货币发行太多了，通货膨胀太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发，然后呢一看着通货膨胀低，这个高起来了以后，马上把这个钱啊直接从你的银行里拿走了，你不知道，但是你要想知道的时候他又给你补回来。所以呢最后呢你的钱已经不是你的钱，随时可以变没，也随时可以还给你。这个时候那这么着玩起来的话，那政府多容易啊，可以实现现金的实名现金管理制和风险的规避。所以从这些地方啊都可以做到。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个人的隐私啊完全被这个超级的这个政府所掌握了。所以这个呢才是一个最可怕的，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个评论者就说这个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啊那就是独裁者的梦想，可是是老百姓的噩梦。
对，那么这个中国主权数字货币的如果就是真正的实行以后呢，这个宏观的经济的监管是不是有一定的透明度呢，还是说没有透明度？另外在国际上呢它对美元的这个主权货币的地位呢是不是也是一种挑战呢？
应该说呢其实呢在主权货币这一块，先说主权货币这一块，原则上呢没有任何的就是挑战这一块呢，因为你一牵扯到国际这一块就没了，因为呢你所有的数字化呢全是在国内，他不敢往国际上走，因为一旦走上国际了就失控了，他的一出国界就完全失控。那如果要是主权货币就是这个人民币数字化的人民币如果出了国界的话能够运行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很多的中国的富豪们他们不用像王健林啊，像什么这个包括那个安邦的那个叫什么小军啊，像他们呢都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去这个赔本的方式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境外，然后呢去买一些这个物业，大规模的购买物业就是为了转移资产。到那个时候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直接通过数字化了的人民币就转把资产就转到境外了。但是这一点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呢你一定是他一定会做成你只要一出境就马上就死掉了。另外国际社会也不敢让他进境。因为如果要是国际社会允许这个数字化的人民币到国际社会来消费的话，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国内就可以把大量的数字货币就发行出来，直接就洗干净了海外的所有的这个欠账所有的债务。 所以这样的话呢是非常危险，它马上就会冲击到国际社会的这个金融的领域的金融的稳定。所以这一点呢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允许它，也不会接受它，它自己呢也不敢去试，因为一旦就会非常大的这种不稳定因素就会回馈了。而且呢这个志远他还有一个事情我倒想提一提，其实呢这回啊这个上个星期的这个深圳的这个试验啊，实际上呢是在他之前已经有好几次的试验，他在四个市，在这个苏州，在雄安，在其他另外包括这个北京，他现在在四个市呢都在试行这个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已经有上百万的这个交易。然后这次呢是正式报道了，但其实呢在过去呢已经有了这个上百万的交易，都一直在紧锣密鼓呢希望来试，但是真正往前推动的时候啊，我估计会有很多的这个反弹的力量，会有很多的反弹的力量，包括权贵自身。
好的，谢谢李恒清先生。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教育部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报告说，调查显示，十几所美国大学向政府隐瞒了与中国、俄罗斯、卡塔尔等国家多达数十亿美元的金钱往来。在美中出现全面对抗之际，美国官员认为，中国给美国高校大量注资带来了国家安全风险，而熟悉美中教育交流的人士说，这种担忧是美中两国意识形态和结构性矛盾的具体体现。
美国教育部周二，也就是10月20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说，美国许多顶尖大学从中国、俄罗斯等外国对手国家接受大量的资金，但是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报备。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政府对美国高等学校吸取外国资金情况的调查，特别提到了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具体警告。教育部公布这份详尽调查报告，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执行自1986年以来实施的一项法律努力的一部分。这项法律要求美国大学依法披露在一年内所接受的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外国馈赠和合同金额。美国教育部这份34页的报告说，美国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人力和技术战略资源，美国历来承诺和保护学校的学术自由、查询自由和言论自由所创造的学术活力，但是几十年来，外国和非国家行为者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影响或控制教学和研究，窃取知识产权，甚至进行间谍活动，并利用美国校园作为宣传行动和其他软实力投射的中心。美国教育部的报告特别提到，康奈尔大学最初未能向美国有关当局报告近年来收到的超过12亿美元的外国资金，这其中包括 7.6 亿美元与卡塔尔校园相关的资金，以及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公司提供的大约100万美元的合同金额。教育部的报告认为，美国的高教机构是美国的技术宝库，包括纳米科学等领先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许多领域正在蓬勃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美国高校的运作和透明度缺乏行业、教育部以及其他伙伴政府机构的监督，为外国政府及其代理工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熟悉美中高校交流合作的高教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从恢复外交到现在所经历的40多年的发展与变化中，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结构性的矛盾。当前美中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所面临的挑战，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和具体体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曾负责国际交流事务， 马昭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尽管40多年来经历了两国之间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但是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美国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把中国和世界市场对接，其二正是两国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这其中包括两国学生留学互访、学者互访与合作研究，还包括高校科研机构的广泛交流等等。马昭说，但令人遗憾的是，或者是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经贸领域首当其冲，文化教育交流也不容乐观。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主任、安全问题专家理查德·魏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教育部这份最新报告及时恰当地审查了目前外国资金进入美国大学的情况，由此产生的透明度是值得欢迎的。魏茨表示，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必须是互惠的，而且必须在透明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进行。他说，在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接受敌对外国政府的资金是轻率的行为，因为这些资金可能被用来追求外国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近年来，这些风险日益明显。魏茨说，美国高校从中国政府机构或者像华为等国有中国公司获得的资金，无疑增加了这种风险。因为他们资助的项目将被用于使得美国学者转向从事有利于中国的项目，或者提供机会使美国的研究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这份报告，教育部的调查人员发现，许多资源丰富的大型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地寻求和接受外国资金，但是未能履行报备义务。报告还指出，有证据显示相关的决策机构完全忽视其对美国纳税人的义务，以及纳税人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或价值观的关切。按照相关法律，美国大学接受外国资金并不违法，但是高等学校有义务根据1986年的这项法律披露相关的信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大学吸纳外国资金的活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缺乏严格和足够的政府监督和执行。白宫认为，出于对外国对手可能的经济间谍和商业机密盗窃活动的担心，严格执行这项法律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教育部星期二表示，计划就高等学校履行接受外国资金报备义务，为各大学参与联邦政府学生贷款项目设立门槛条件。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一个为美国下一届政府提出对台政策蓝图的智库报告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无论谁执政，美国朝野在对台政策上都有广泛共识，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确保台湾继续安全繁荣，因为台湾的成功与否攸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这份名为《朝向一个更强劲的美台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以对美国利益的清楚评估作为推动力，那些利益包括确保台湾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稳定、健康、坚韧、繁荣及创新的民主社会，不受攻击与胁迫。此外，美国的利益也在于台湾持续能融入全球经济，以便继续为全球做出贡献。在报告发布前，负责这个调查研究的该智库专家葛莱仪及格林星期三也对报告的背景对媒体进行简报。葛莱仪说，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施压行为已经引起更多对台湾可能是北京继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的担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 54%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 认为俄罗斯是美国主要挑战的只占 22%。 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之际，现在也是评估美国对台政策和框架是否有效的适当时机。格林表示，这个工作组报告是由从事亚洲政策、台湾政策、贸易、防卫政策30到40年的跨党派专家所提出，是一个无论是拜登或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都可以非常放心执行的政策蓝图。而能够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对台湾的跨党派共识已经出现。他说，
The support for Taiwan in the Congress is very broad and very bipartisan.
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广泛且超越党派，正如对台政策工作组的组成是一个由跨越意识形态光谱不同部分及各种不同领域，从贸易到国防到外交和法律的专家所组成。这个团体有广泛共识，而且它反映了美国的共识，那就是台湾的成功与美国有利害关系。另外，在简报会的问答环节中，葛莱仪和格林对于近来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是否武力犯台以及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表示，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不大。葛莱仪说，中国专注的焦点是如何防止台湾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统一不是习近平的进程目标，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努力。目前，中国已经防止台湾宣布独立。他认为，习近平事实上专注的是国内的挑战，而不是每天一早醒来就想到统一的问题。格林也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侵略是极端不可能的事情，全面战争将导致政权改变，不是在台北而是在北京，它对任何中国政府都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提议。较有可能发生的是某种灰带胁迫的升级，例如通过网络攻击或诸如此类的做法。这份64页的报告强调，台湾关系法和依据美国自己的诠释的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应该持续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框架。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协助台湾融入供应链安全的多边讨论，对台湾安全进行高层跨部会全面审视，发展一套新工具来强化威慑并行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意图，扩大美台防务对话以及扩大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刚刚宣布价值18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第8次对台军售。台湾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并承诺不与北京展开军备竞赛。北京则一如既往发出警告，称将会采取报复行动。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周四表示，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持续以具体行动纳入六项保证的安全承诺，协助台湾加强防卫力量，台北对美方的帮助表示欢迎和感谢。张敦涵还说，美国政府给台湾提供的防卫性武器有助于台湾强化防卫战力的现代化，同时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台湾在捍卫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上更具能力与信心。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批准3项对台军售，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以及 F-16 战机侦察吊舱，总价值约18亿美元。 不过，早些时候传出的无人机和陆基鱼叉反舰导弹不在其中。路透社的消息说，国会仍在审议相关军售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声明说，这次军售计划为台湾的武装部队现代化努力和维持可信的防御能力提供支持，这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军售还将帮助台湾改善安全状况，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以及该地区的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四说，美国对台军售显示美方对印太安全、台海安全的重视，台湾会持续与美方巩固安全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的稳定。严德发强调，台湾是依照重层下组、防卫固守的防卫构想与需求购置武器，完全无意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对新的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如国表示，这三项军售明确反映了为抗衡中国霸权行为而持续使台湾军力现代化的紧迫性。媒体本月早些时候披露了美国计划中的这次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随即提出坚决反对，并表示北京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回应。军售案宣布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连用四个严重来表达北京的愤怒。他说，美国的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近一个时期，特朗普政府通过增加对台军售和高级官员访台等方式强化了对台湾的支持，也因此与中国的关系越发紧张。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香港问题、人权与贸易问题上的摩擦变得更加激烈。中国军方明显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不断派出军机和军舰越过台海中线，对台湾进行抵近侦察和其他军事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10月22号星期四向行政院提出有关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报告，希望寻求与美国扩大合作范围。报告中包含半导体、通信与 AI 技术、绿色能源与创新产业、卫生保健行业以及开发全球市场等四大战略性领域和美台优先合作机制。
台湾媒体报道，如果经济部提出的美台供应链合作顺利实施，将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创造超过1000亿美元的经济以及100万个就业岗位。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当天在行政院会表示，美台启动双边贸易协定将是互利双赢。目前，全球供应链重组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美台深化合作的最有利时机。苏贞昌指出，尖端科技行业中，半导体是台湾的强项，与美国重组供应链，再结合美国的技术与研发优势，可以打造世界性的营销网络。他说，台积电计划赴美投资建厂，便是美台战略合作的案例。台湾经济部副部长陈振奇对四大战略做出补充说，现阶段台湾与美国网络科技公司思科正在进行 5G 开放网络研究。他说，谷歌、亚马逊都在台湾设立了研发中心，这表明美台合作不只局限于制造业，而是正在转型至数字科技方面。在卫生医疗方面，美国医药研发能力与台湾医疗器材制造能力互补。在绿色能源与创新产业方面，台湾2025年天然气发电预计占 50%。台湾已经减少中东地区天然气进口，转向增加从美国的进口量。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官员也表示，台湾制造与美国技术的合作相得益彰。他认为，美台供应链重组可形成战略营销网络，让美台共同进军印太市场，一方面帮助美国制造业再起，另一方面巩固台湾供应链的关键角色。 在谈到美国贸易代表为何不愿与台湾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时，陈正吉表示，台湾得到的信息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并不是不与台湾谈判。他说，当下是推动美台贸易谈判的最好时机，台湾会进一步努力。在这之前，美国参议院跨党派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鼓励他展开与台湾正式举行全面贸易协定谈判的程序。台湾驻美代表处随后发布推文表示，期待继续与美国国会共同推动美台伙伴关系的升级。早在去年12月，就有161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莱特希泽，表达对美台洽谈双边贸易协定的支持。莱特希泽当时回复说，台湾对美国进口猪肉、牛肉的限制是美台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8月底宣布解除对美进口肉类的限制，被认为是向全面开启美台贸易谈判迈出一大步。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迄今还没有做出下一步动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召开之前，中国官媒开始大书特书领导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方针。分析人士认为，五中全会不只是要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还可能在政治层面进一步巩固习近平政权，甚至为他在2022年中共20大后继续独揽大权铺路。
官方新华社10月22日在学习进行时中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念第三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基层部门也在组织学习这篇著作。其实，自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通过修改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后，习思想便成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的第三个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并在中国被大力宣扬，使习近平思想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在中共十九大后的短短几年里，中共掌控的宣传机构和媒体的宣传攻势下，习近平思想在中国发展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无论是街头标语和广告牌，还是报纸、电视、互联网，无论是各种会议，还是政治学习，还是学校和社会，都在宣扬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能见度最高的中共领导人。2019年1月起，一个名为“学习强国”的学习软件出笼，成为中共将政治宣传融入手机和网络时代的最新尝试，下载量达到数以千万计，雄居榜首。此外，在军事、外交、经济、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和电影等各个领域，还包括天气预报、地震预测和环境保护的各个行业内，官员们都不断表态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思想。中共教育部今年7月进一步宣布，9月起在北大、清华等37所重点大学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将习思想列为中共重点大学的必修课。分析人士表示，将习近平思想列入政思课的做法，反映出习近平紧抓全国意识形态，以巩固其个人地位，直追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政治野心。今年9月，习近平的习家军核心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经济思想，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和发展改革工作”的文章，很明显地为习近平歌功颂德。分析人士估计， 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会大力集权，通过习家军完成人事布局，并以四大心腹为核心，他们分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和中组部部长陈希。彭博社近日发表文章称，将习近平思想作为中国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思想的努力，将会影响将于10月26日召开约有300位中共高层官员参加的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全会将首次起草一个到2035年的更长期的蓝图。文章称，这可能是现年67岁的习近平会继续掌权期限的最新暗示。文章指出，大力宣传习思想对于习近平让反对者晋升，到2022年以后仍谋求第三个五年任期继续掌权极为重要。一旦习近平思想确立，习近平将被提升到与毛泽东一样的政治地位，更令外界难以怀疑他的指令。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建立独裁的过程中得罪了太多的利益集团和势力，令政治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事情。而他本人又缺乏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本事和自信，需要通过铺天盖地的各种宣传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王军涛说，
他这个人毕竟不是打从哪儿出来的，毛和邓有这个本事，我敢就是先让你走我后发制人。习他知道他没有后发制人的本钱，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所以他现在他退不下来，我觉得到死他也退不下来，因为他现在服他的人呢，就是听他的人都是没什么本事的人，现在有本事人都不听他的，他一点权力都不敢分给别人，他怕别人就职给他搞掉了。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毕竟时代变了，习近平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获得所谓发自内心的全民崇拜，只是靠手中的权力资源要挟世人，希望持续掌权。冯崇义说，
他当然有这个野心，就是像任志祥所讲那样，他要当皇帝，随党的路就灭掉你。但是呢，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就是他这样做只会让世人感觉到更加恶心。习现在他的同僚里头绝对不再可能有当年像毛身边包括权力核心层也有一批对毛死心塌地的忠诚的那种人，所以他做这种个人崇拜，搞这个习思想，只是他掌控着这个权力资源，强迫让你表态让你做，不可能达到跟毛时代那种啊，发自内心的有这个个人崇拜。世道人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香港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表示，习近平确实有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战略意图，但从他八年来的内政外交成果看，他远没有做到让人心服口服的程度。刘梦熊说，
他是有这样的战略意图，但是毛思想当年之所以在全国啊，可以说是统帅一切，由于是毛本身在建党、建军、建国方面呢、以共产党的观点来讲呢，他有所谓开国领袖的那种功绩来在。但是问题，习上台这个八年，他所做的从内政到外交，是不是具有这样的成绩单拿出来，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服口服？他的根基是否有稳固的根基呢？那是大打折扣的，大有疑问的。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任何怀疑和批评习近平或习思想的人都不被容忍，妄议中央、政治上不忠诚都可以成为审查调查官员的依据。据彭博社报道，几年来中共的反腐机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已经警告过20个中央部委，批评他们在掌握和落实习思想上做得不够。另外，中共当局对民间的任何不同声音更是严厉肃杀。有任大炮之称的前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中共红二代任志强，9月11日被北京一家法院以多个罪名重判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69岁的任志强被重判的实际原因是今年2月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该文批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指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决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我就让你灭亡的决心。之后任志强很快被失踪，是4月7日中共当局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送审查和调查。7月23日当局开除他的党籍并移送审查起诉。前中央党校教授、自由派学者蔡霞今年6月痛斥习近平取消任期制的修宪，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以及两个维护，批习近平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中共已成为他手里的工具和政治僵尸。蔡霞随后被开除党籍并被取消退休待遇。另外，自由派法学家、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最近几年发表多篇文章，抨击中共集权、文革卷土重来、集权政治全面回归，还提出立即停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等建议，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许章润今年2月一度被当局软禁，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被嫖娼带走。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许章润约一周后获释回家。不过8月中旬，许章润再度被北京国保约谈，当局禁止他离开北京及出境，禁止接受传媒采访，禁止接受任何资助。8月19日，许章润被清华大学解聘。而在许章润教授被嫖娼事件中，北京文化人、私营出版人耿肖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声援和救助，并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章润。结果耿肖南及丈夫9月9日突然失联，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10月15日被正式逮捕，目前关押在海淀看守所。分析人士表示，许章润、任志强、蔡霞、耿肖南等有影响力人物相继被整肃，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中共所说的政治上的明白人，显示出当局要枪打出头鸟和杀一儆百，消除任何反对独裁声音的意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承认的教会，还是被政府打压的地下教会，无论是大的宗教，还是小的民间信仰，都被当局要求随党性、跟党走。据美国和西方专注于中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机构介绍，近来中国政府加紧整治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进一步灌输无神论和对中共领袖的崇拜。
对华援助协会10月11日说，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无法正常销售某些书籍。无论书籍的封面还是商品介绍的内容，基督二字都被改成 JD， 或直接把基督二字抹去。 JD 显然是基督汉语拼音基督的缩写，与此类推，书讯当中的 YS 代表耶稣， SJ 代表圣经，神主等字眼则被图标或者色块遮盖， 报道认为这是躲避中国网络审查的结果。中国当局对境内基督和天主教的管制早已超出了对宗教出版物的审查。近来圣诞节被冷遇遭抵制，各地强拆十字架事件则主要针对官办教堂。北京家庭基督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拆教堂的十字架从这2014年不是拆这个很多教堂的十字架就被拆了嘛，家庭教会啊很少都有教堂，拆的这个大部分教堂的十字架实际上都是这个官方的这个三自教会的十字架。中国以前呢实际上就是这么多年的什么江泽民时代都是三自教会实际上是党的助手，一直不受打压，他们是打压的家庭教会。但是在2014年之后呢，不光是家庭教会继续受打压，这三自教会呢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不同，就是不应该有的待遇，不应该有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是帮助这个党工作的，在这个管理教会上啊，作为党的这个亲教群众跟这个党之间的这个纽带啊，不应该受到打压，但是他们也在受到打压了。
另外，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中共正在封杀音乐教材当中包括贝多芬《欢乐颂》在内的所谓宗教音乐，要求教师从教材当中将这些内容删除，并警告说一旦出现问题，个人负责。另外，随着梵中关系的持续接触，中国天主教徒，特别是地下教徒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管制，另一方面要承受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勾兑的政治现实。中梵主教任命协议的全部内容至今并不为外界了解，而仅就梵蒂冈就任命主教的神圣教务与中国政府接触，中国民间基层教会成员颇有微词。云南省的教徒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那他本身将他的圣体授给一个无神论政权，这是肯定不合理，这是犯罪啊，这是犯罪。因为不管怎么讲，中共它是一个世俗政权，你把圣体的权利授给一个世俗政权，这肯定就违背了圣经，因为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北京基督教徒徐永海说，
接触嘛，肯定出于好心，说接触有利于这个福音工作呀，有利于这个更多人知道这个基督啊，更好传福音，可能是这个想法，但是起的作用可能未必是这个作用。不了解，我估计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陕西省天主教徒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教皇的那种做法，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对上帝的一种背叛吧。
中国打压和整治所谓外来教会流派的同时，民间信仰也受到中共无神论精神文明宣传的猛烈荡涤。设在意大利的宗教刊物《寒冬》10月11日报道，河南省林州市一个月拆毁民间庙宇91座，改造寺庙100多座。该市整治民间信仰场所的行为被认为是地方政绩的标志，很能代表全国各地整治宗教的态势。全市范围内民间信仰殿宇被改成了老年活动站、农民夜校、天然气管护点办公室、消防应急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等。寒冬杂志还说，为削弱宗族势力，湖北省孝感市一些百年的宗祠被改造为党的宣传基地和公共活动场所，当局以文革口号宣称这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据悉，中共控制民间信仰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要求宗教场所申请登记，但是却对几乎所有的申请加以拒绝，然后以无证为由对已存宗教场所，其中包括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进行打压，全国类似事件无数。近日推特流传一段视频，显示一处用于祭坛的房舍内，身穿长裙的一名女青年进殿后，在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前双手合十后行军礼，接着她前行到供桌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全程十分专注。这个被网友称为疯癫不伦不类的膜拜画面，不排除恶搞的可能，但是确实使人联想起中国境内各革命圣地的参观者当中所弥漫的狂热。 中国宗教信仰领域乱象丛生的同时，官方继续强化对这一领域的规管。12月1日即将执行的新法《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引人注目。该法称将坚持中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中国公民前往沙特麦加朝觐，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组织，其他任何组织者和个人不得组织这类活动。朝觐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依法进行。这部管理新法特别规定了每年的朝觐人数和分配办法。印度新闻网站《共和国世界》10月13日说，中国对境内穆斯林麦加朝觐正在日渐收紧，能够前往麦加的中国穆斯林日渐减少。2016年有14500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2020年的朝觐人数预计将下降到11500人，朝觐组织者只能是中国的官方机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监控科技呈指数增长，因此有可能被滥用来侵犯人权。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主席、副助理国务卿斯考特·巴比斯说，美国国务院因此向美国公司公布了如何防范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被外国政府滥用来侵犯人权的指南。有意和无意的具有监控功能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和社会福祉做出积极的贡献，比如说此类产品和服务能够用来防范选举系统遭遇干预。但是外国政府却经常滥用监控技术和产品，用其来压制异议声音，骚扰人权捍卫者，恐吓少数族群社区，威胁吹哨人，打击言论自由，镇压政府反对派人士、记者和律师，任意或非法干预民众隐私。外国政府有时滥用此类产品或服务对全国人民进行任意或非法的监控。代理主席、副助理国务卿斯考特·巴比斯说，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违背国际人权标准、异常严密监控互联网并广泛使用监控技术的国家。这包括新疆地区无孔不入的高科技监控。中国政府在当地开展镇压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的运动。世界各地其他政府也在使用同样的技术来监控本国公民，这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根据《华尔街日报》2019年进行的调查，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和赞比亚也在这样做。美国公司执行防止产品被滥用的政策，现在比以往都更为重要。代理主席、副助理国务卿巴比斯说，我们必须继续推动我们与人权立场相辅相成的创新，包括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隐私、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权利。我们期待与美国商界合作，贯彻这个指南，确保美国公司继续体现美国最强有力的价值观。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